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the 18th of February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551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我们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000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。星期一、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、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周学概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周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55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那么我们这堂课啊，是针对人天秤啊，就是从一个善恶业果的角度来做一个研讨。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讲到杀戒的一个处理方式啊，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去创造一个主动式的杀戒啊，但是我们面对一种恶意人逼迫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？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，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处理众生的时候，这是下策。下策就是你所有的努力都做过了，你也尽量避开他，你也尽量用念佛持咒跟他沟通，通通没有效了才能够使用的。它是要有一个过程啊，你已经做的所有的努力，这个恶意缘还是现前的。那么为了保住我们的生命继续修行，为了保住我们一个清净的戒体所做的一个不得已的决定，这个叫做下策啊。这个不是你马上可以去用，你必须要做出所有的努力都失效了，你才可以记出这个方法啊。这个要补充说明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问题。在五戒的大妄语中，佛陀严禁弟子先说过人之法啊，过人之法，请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佛菩萨的感应啊？过人法它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先说自己的果证，第二个谈论感应神通啊。但是感应神通是真实存在的，果证这一块我们就不谈了。你把自我膨胀，这个当然是一个严重的过失相，因为佛法是修无我，结果你修到最后你把自己膨胀起来，说你是出果、恶果、三果，要打乱整个众生学法的因缘，这个问题就严重，这个就没有开眼了啊。先说自己的果证就没有开眼。但是感应神通这一块呢，我们说明一下哈。当我们在努力的修理观跟事修的时候，比方你开始在观照真如、观照空性，你不断的去意念你本来清净，一方面你开始念佛持咒，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会产生一种逆向的力量，你自己看不到 啊。我们正常的身心世界这个水流啊，是叫顺生死流啊，一般人都是这样嘛，一天过一天嘛啊。但你开始修行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生死的流动还在转，但是呢你多了一个逆向的力量出来了，叫逆生死流，一种回到你的真如本性的力量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有问题来了，因为叫真妄交工了，你是两个力量。圣人的心只有一种力量，因为它完全是随顺圣道，它只有一个力量。凡 凡夫的心没有学佛，他也是一个力量，他完全随顺生死啊，这也是重点。但是学佛人，他刚好处在矛盾当中，他介于生死凡夫跟圣人中间，他的妄想没有完全舍离，但是他呢，根据佛陀的教法，他要创造一种圣道的功德。好了，真妄交空了，这个时候是最复杂的，他的心啊会出现很多很多很特殊的相状。但是我要告诉他，这正常的情况怎么办呢？你经常看到光明啊，就见闻觉知啊，见眼睛见到，耳朵听到声音啊，觉啊，你感受到你的这个感触，有很特殊的感触啊，美妙的感触啊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楞严经他提出的原则啊，我们可以浓缩成四个字，叫做知而不执。你要知道，但是你不能执取。首先我们先谈知，你不能傻傻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你就糟了。首先你要判断这个是功德相还是过失相。什么叫功德相呢？就是你这个现状出现，你比方说你打坐突然间听到一个美妙的音乐，你问别人没有人听到，就打过去就你一个人听到，这个就是有一点特殊的意象出来了。那么你先判断，当这个相状出现的时候，是让你的心更极静还是变成躁动，这是很重要。你先判断是这个是盗贼还是宝藏，你要先清楚啊！啊，善知功过，这是楞严经第一个判断了。好，就是说，它可能是你的修行，你把你过去的善根激发了，所以你听到这个音乐以后，你更加的极静，更加的安稳。这个是来帮助你的，啊，帮助你修行的，可能是来自你内心的善根，可能是来自你过去生结的善知识，他现在成就圣道了，或者佛菩萨跟你有缘的佛菩萨，他冥冥中加持你了。所以这个东西一出现的时候，你是呢更加的极静，你佛号念得更清楚分明，这个是功德相，有可能是内善根，也可能是佛菩萨的加倍，都有可能。这先知道这功德相。第二个，如果这个相状出现的时候是让你躁动不安，你本来佛号念得好好的，突然间你看到一个莲花以后，你佛号就乱掉了。这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，你内在的罪业被逼出来了；第二个，你的冤亲债主刚好在鬼神道，因为魔王还看不上我们哈，不是魔王，你不要把自己抬得那么高哈。魔王是你没有成就异界定、未到地定之前的，魔王不会出手的。你说魔王来干扰你，你太高估自己了。魔王对我们这些生死凡夫没有兴趣的啊。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鬼神障，我们过去的冤亲债主刚好被他碰到了，那么他看你休息，他来障碍你，他现出一个相状啊，然后看你看到莲花，看到莲花以后你躁动不安了，这个就是要小心了，你要严阵以待了，敌人现前了啊。所以你要先知道功过，你再知道怎么处理。如果是功德相，恭喜你，你完全不执着，继续往前走，你不用处理。如果你看到这个相状你开始躁动不安，你不执着都没有用，因为他已经现前了。你要做两件事，第一个修忏，第二个持咒，你要就修忏悔，可能你有业障现前了，某一个业障被你逼出来了。第二个就是鬼神障了，要持咒了。所以这个持咒为什么叫祝贺，它叫备而不用了。简单讲，什么叫祝贺呢？就是备而不用，你平常持，但是你不一定用得到，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该用咒的时候了。我们持咒的目的跟外道不一样，我们不跟他对立，我们至少保护自己啊！你观想咒语放成一道光明，把自己保护住。所以首先你要这个意象现前的时候感应的，当然你可能跟佛菩萨感应，也可能跟鬼神感应哈。那么跟佛菩萨感应一定是极静的，跟鬼神感应一定是躁动的。躁动的如果你可以不处理，也可能他一下过去了，你继续念佛。如果你发觉你不处理，你今天出现明天出现已经严重干扰了，那你就要处理了，拜忏持咒
这个就是祝贺啊。
所以首先要知第三个、第二个不能直取，这个不能直取，特别是针对功德相。诸位，我们在往生的道路上，你会遇到很多的诱惑，你会看到很多的小花出现，啊，你会看到你平常喜欢的东西出现，但是如果你停留，你就失去了摩尼宝珠了。所以你就是说，诸位在楞严经里面讲到一个观念：离一切相，即修一切法。只要是相状的都不能执着。他说：“哎，佛号也是相状，可以，但是你是借佛号的相状来跟弥陀感应，它只是一个桥梁。你的关键在于你那个信的法、愿的法跟持名的法，那种信愿行三资粮的法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根本，什么叫枝末哈。你因为你的心具足了信愿行三资粮，才有办法跟佛菩萨感应道交。”结果你傻傻的，你追逐佛菩萨的相状，你忽略的信愿行三个法，你这本末倒置了嘛。所以你不管他是佛菩萨什么，你继续念你的佛号就对了，继续往前走。所以如果是功德相，他只能够给你一个好处，就是加强你的信心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停留，把它放掉，继续听你的佛号，继续往前走。这叫做知而不取。当然你要知道它是功德相还是过失相。过失相你能够不处理继续念佛也可能会过去，但如果你过不去它放不过你，那你还得要处理了。你该持咒该拜忏，你就那些祝贺就要选出来了。好，先回答到这里，那有问题提出来。好，请说。后面最后面那边，这一般都是用功修行的人啊，啊，你一天念二分钟佛，这个可能跟你没有关系啊，这个问题啊，你要很用功的人真的才会有这种问题了。
师父慈悲，就是看到这些像可以跟别人说吗？
你是用什么心态说了？
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以前是看到我会觉着有点好玩，所以跟别人讲。
好玩那就不要了。
对，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应该跟别人说？
这件事情不好玩，对啊，对，弄得不好你损失惨重啊。
但是我看的好像大部分都是好像。
不是你，就是你看到以后更激进吗？更激进吗？更加安稳激进吗？你符号更念得更清楚吗？
对，其实也不是好玩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想闹。
那以前就算了，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讲。
好，
对你没有任何好处，
好，
没有任何好处，但是很可能会有坏处。请说。
师父慈悲。我这个问题是可能是刚才那个问题，因为没有及时问到。我代表几位学佛人士问的，就是说如果本人吃素而家里人他们不吃素，我们要去买菜还要买肉，即使是五斤肉，那我们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如法？
好，请坐。就是说你是个家庭主妇，你的责任要去买菜，这是你的责任，对不对？但其他人不吃素，你还是要帮他买，对不对？否则会有家庭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最好不要买有生命的，就是已经现成的，这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就是我必须把我的道业跟家庭保持平衡嘛，我不能到家庭革命嘛，对，但是我也要保持我的道业。就是你买那个已经死亡的，就是你没有经过直接杀生的，这个是不得已的方法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至少我没有做犯杀业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来，就是有关感应神通的问题啊。不过是这样哈，如果你觉得会有愧疚，我们不是每天做功课吗？啊，跟他回向一下啊，我们都，所以我们回向都是啊，乃至于有缘众生或者无意间所踏杀的众生啊，有开车的人有时候会杀死众生啊，虽然没有罪业，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恶业嘛，好，所以我们每天要回向一下啊。好，请说。
啊，师父慈悲，麻烦问一下，如果有就是很好的姐妹，碰见鬼神这样子，可是她又不知道，她也不学佛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那我们作为学佛的人，应该怎么能尽力帮助他们呢？
好，请坐。这个鬼神状是这样哈。他自己 对这个鬼神杖是非常的享受攀岩的，还是他想要排斥的？这个要先知道。如果他跟鬼神是非常好，那他也给他好处，他彼此互相利用的，那就没救了，就没救了。因为他告诉他信息，他也帮他做坏事，所以两个人都是，那你就没救了。如果他想排斥，就有救了，这个就吃咒了。哦，这得看。有些人是很喜欢跟鬼神打交道的，但是你以后会付出惨痛代价了，因为你得到的利益其实你本来就应该得到的。我讲实在话，你不可能经过非法的方式得到额外的东西啊！你如果你相信因果的话，每一件事情你如果你得到的一定是你应该得到的，但是你这个过程有问题啊，你以后要付出代价。勤快，宋朝的勤快，他把叶辉给杀死了，为了自己的名利。印光大师说勤快从小给人家算命了，他本来的命就是做宰相的命的，他不必要去阴谋诡计啊，处心积虑嘛，就做宰相的命嘛。你自己去得宰相，你的过程造了很多罪业嘛，你是自找的。你好好做，你本来就做宰相嘛。诸位，我们要永远相信一件事情的，罪业对你不会有帮助了，因为罪业一定招感痛苦的果报。那有些人造罪他很快乐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表现出来，因为这个业力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存。所以因果道理很容易让他产生错觉，就是他明明造罪业他还是快乐无穷，因为他业还没造满嘛，他还不知道怕嘛。我们在讲业力的时候也在强调，业力造完以后先有一个保存阶段叫种子位，它的力量没有到一个程度，它跑不出来，但是等到你出来的时候你来不及的。所以忏悔要趁早啊，等到就是现在凡夫最可怕就是说他业障没有现前，他不知道怕，等到知道怕的时候来不及的，就是问题在这里，该怕的时候来不及的。众生为果啊，菩萨为因啊，众生是果报现前的才知道怕，可惜的是来不及的。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就检查自己的因地，哪个有问题赶紧把它处理掉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
哎，师父慈悲啊！刚才说到罪业啊，这两个字啊，我跟几个同事啊，都是消苦的人呢，在一起呢讨论过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像那些人现在的娱乐，有好多人都是打麻将啊，这样啊，可以说是玩，但是呢，提供给人打麻将这个场地啊。那个人他有收水，就是打完了一盘以后呢，他有收什么？我们是说收水吧，应该啊，做这那个提供这个场地那个人做这种职业，有没有罪业？还有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啊，好像喝酒，那开酒吧那个人，那个老板。
哦，酒吧严重，开酒吧严重，卖酒也严重。
那卖毒的，
卖毒更严重。卖毒更严重。
我是还有，但因为我们我不是很懂哈，因为我修行也不是很久。说的这些问题，我们有时候呢有讨论到，有人说啊，我卖酒不是叫你喝醉呀、啊，那我开这个场地给人娱乐的。我没叫你去偷去抢啊，把钱拿来这里玩啊，那该怎么样理解呢？
是，请坐，请坐
啊，谢谢。
这个我们先回答酒问题哈，这个酒是卖酒是很严重，你看菩萨戒是很严重，哦，这沽酒戒是很严重哈、哦，因为你这个酒啊，对一个人的伤害啊，它会让你失去理智啊，问题在这里。你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事都敢做，啊，所以无明药嘛，让一个人心智猖狂啊，失去理智啊，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啊，这部分我们就不说了。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卖酒是非常严重的，如果你受了菩萨戒，你千万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。那么这个赌博这个事情啊，赌博看戒律里面没，佛陀没有这条戒，所以这个只能够说有因果，他没有犯戒啊。因为卖毒跟卖酒，卖毒，毒是属于酒戒的这个广内的酒嘛，你毒药跟酒是一样的，比酒更严重啊。你让一个人吸毒，那是完全失去理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酒跟毒是同一类的，所以卖毒等同卖严重的酒啊。但是赌博戒律里面看五戒，没有这条戒啊。当然菩萨戒是有啊。那么你今天开一个赌场，你抽取它的利润，对不对？这个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因果在严重在哪里呢？输钱的人啊，你认为他是心甘情愿吗？啊，有没有人赌博的时候，他修养很好，他输钱的时候心甘情愿走出去，有没有？这个问题了。所以你看哈，你注意看哈，只要你非法得到的钱财都守不住，因为他充满了恨在这里的，这个心灵的力量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你这个钱啊，获取的过程，很多人付出代价，很多人充满了恨，这个钱你就很难消化了。这个叫因果钱啊。所以你慢慢看到生命的现象，你看很多人，你看很多人他做官贪污啊，你知道他后果是什么？他们家一定出败家子，你注意看，自处以取之，德不足以守之啊，虽得之必失之啊。我看太多了，这个钱非法得来的一时荣耀，他们的子女一定有一个来败家的，你注意看，守不住的。因为这个钱的获得，太多人付出血，付出的这个血债，付出的怨恨，这个钱你吃下去消化不了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叫因果钱啊。你后面再往下看，你就知道。所以有些是戒律的问题，有些是因果的问题。这个业果你要注意啊。虽然佛陀没有赐，但是它牵涉到业果，它是一种罪业。再往下看。
哎，请问法师哦，有什么身份的人才可以在临终帮人家开导，跟往生者开导？
开导不需要什么身份呢、啊，你只要讲的话是正确，依法不依人的、啊，没有什么身份的、啊。
好，谢谢法师。
啊，你讲的话正确就好了。嗯，开导跟加持不一样啊，我是讲道理跟你听的、啊。如法先说吧，如是我闻，如是我说啊，是吧？你只要讲道理，讲正确，然后他听得进去，你就功德无量了。
师父慈悲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要回归到那个拜忏的那个问题、有关于就是替小孩子拜忏，
是，
可是在梦中的时候，那个好现象出现的时候却是自己的母亲口吐秽物出来，请问这个是消哪一位的业？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请教师父，如果是在殿堂里面念佛的时候有闻到花香，或是有看到菩萨，像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你的心态不是要炫耀，你只是想跟同参道友分享，请问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谢谢师父。
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，我们会闻到花香，闻到一些各式看到光明，跟同修分享，我的建议是适可而止就好了，能不说最好。因为你想嘛，你激励他学佛，你最好是讲道理给他听的。如果一个人缘起是因为缘相而修行的，这个人有问题了，他的缘起就不对了。当然有些人说啊，我们广结善缘是没有错了，但是不要把它形成风气了。其实度化众生最好是说法了，让他明白道理，这个是正常管道了。因为佛陀就这样做嘛，佛陀出世，当然你说哎，佛陀也显神通，是的，那是不得已的。你看他哪个佛陀显神通是故意的？那降伏外道嘛，外道显身邪见，佛陀降伏外道，但是佛陀你看他显神通以后一定接着说法。感应神通不是佛陀的，不是佛教的正餐呢、啊，你要先知道这一点。现在我们就是广华经说啊，佛陀有方便门跟真实义，现在我们方便门的炒作已经变成把点心当正餐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尤其净土宗这一块、啊、 不要把感应神通当作我们的正餐了。佛陀，我们要从缘起的角度，我们之所以念佛，是因为思维轮回的痛苦，思维退转的过失，所以我们愿意到净土去啊。应该有道理的支持，有智慧的关照，这样子你的功力才扎实啊！你不能因为说有感应神通才来念佛，这个发心就不对了。就是说，你要开方便门也可以说，哎，佛陀《法华经》也说，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可以。你有把握，你讲感应神通以后，这些人不会执着，他会产生激励他对佛号有信仰，但是不会有后遗症，他不会产生执着。你有这种见地，你可以开方便门，否则你不要随便开方便门。万一他中毒怎么办呢？得不偿失啊！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要开一个药给众生吃啊。当然你可以广开方便，但是你要想说这个人吃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？你要讲讲，你今天说一个事情，你出来报告一个感应神通，这些人的水平如果都够，他就有教理基础了，他们不会执着了。那么感应的事情变成是一种激励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这个药开的啊，大家会得到你的激励，但是没有后遗症。如果这些人都没有教理的基础，你一讲感应糟了，大家念佛就不注意自己的声音，开始眼睛到处飘了，哎，佛菩萨来了没有？那我觉得你虽然是无心之过，但是你还是有问题了。所以这个法门的施设，你一个人能给人家说法，那不是简单的。全法跟实法的搭配，你要讲多少实法，讲全法，当然你完全讲正实义，大家有些人太枯燥了啊。这个前十二法的布局跟调配，这是很高的学问啊，要关机啊，做一个医生不简单的了啊。所以我觉得你感应神通呢，你要没有把握，我建议你不要随便开口，因为如果这些人的水平道理都不是很圆满，你讲感应神通，有些人会中毒，他开始就叫感应神通了，而是因你引起的。虽然你无心之过，但是无心之过也是过，所以你不是善巧嘛，要开错了嘛。以前那个东初老人啊，诸位要知道东初老人是谁吗？圣严长老的师父，他在台北主持一个佛期。主持佛期的时候，其中他有一个信徒就主持一个，就是讨论会，大家讲很多的感应故事。东初老人出来就讲一句话：“你们的都见到鬼了，就一针见血了。跟佛菩萨感应没那么简单了，都是跟鬼神感应了。说实在的，小心啊！我要提醒所有人啊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些东西最好不要惹他们了。你惹不起啊，我讲实在话，你惹不起了，后患无穷。你真的惹不起了。”保持距离了，你走你的路，他走他的路，你不要给自己惹祸上身了。这种东西少碰了，感应上东我就是在少碰了。
佛法修学概要今天播到这里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。非常感谢净界法师，我们一起来回向：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施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也回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福慧增长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，拜拜。